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Hello 各位，又到健康快乐人时间啦。咁我哋今日请嚟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其恩教授阿 Dan 房嘅。哎，林教授你好。
你好，温生你好。
啊，林教授，咁啊喺澳洲吓，而家咧好似直情系冇疫情咁样样，同埋咧最近你话去搭飞机吓，喺飞机度都见唔到戴口罩啦。咁啊，而家咧好多澳洲人咧，其实都选择咧就系、周围去啦吓。咁啊，有啲就会选择去外国旅游添。好多人可能都唔记得咗咧，其实出外旅游咧都要小心自己，譬如话健康情况啊，当地嗰个健康情况。咁你喺呢方面咧有啲咩意见呢？
由于疫情的原因，过去的两年半至三年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外游的这个可能，就算有的话都受到非常严格的边境的公共卫生条令所限制。因此很多人在现在恢复一种自由行去外国玩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了其实在疫情之前好多人都会做嘅一个常规步骤，就係喺离开澳洲之前呢，去外国旅游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去先约见一下自己嘅家庭医生啦，又或者係一啲旅游医学嘅诊所，去做一个我哋所谓嘅旅行健康资讯啊，去睇下有冇啲乜嘢嘅预防疫苗我哋係需要注射，而避免自己去到国外嘅时候呢係会惹上某一啲嘅疾病啦。除此之外，某一些国家可能会比较盛行有药疾，那我们用什么药物去预防我们可能患有药疾的这个可能性？如果你去一些高山高地的时候，可能产生的高地综合症，我们都有一些预防药物可以给予这些病人。那有些朋友都 book 了去玩游轮，又或者去一些外国的地方，一些亚热带的地方，咁我哋点样嘅去安全嘅使用当地嘅食水啦，以及一啲嘅食物啦。咁我哋点样去同家庭医生讲带备定一啲嘅止晕、止屙、止呕嘅药丸啦，或者系一啲简单嘅消炎药带喺身边，点样去使用咧？咁呢啲都系值得我哋要系温习翻啦，同埋去记得呢件事情。而呢一类所谓嘅旅行医学嘅服务咧，喺你走之前咧，最好咧是六个星期左右就预约去见你的家庭医生，或者去到这些旅游医学的诊所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六个礼拜之前去做这件事，那我们希望你不要少于两个星期，因为有某一些疫苗它要两个礼拜之后才完全起效的。所以最好就是在离开澳洲之前的四至六个礼拜去约见你的家庭医生，或者去这些旅游医学的门诊。如果唔系咧，最少最少都要两个礼拜之前啦。
嗯，好啦 ，Dan 房，其实可唔可以讲啲，譬如话实际或者具体嘅例子咧？去一啲咩国家，你会有啲咩建议？可唔可以俾少少例子我哋咧？
有嘅，咁例如好似话我哋常谈及嘅几种疾病咧，疟疾、登革热、日本脑炎以及黄热病，即系 yellow fever 咧。咁呢四种疾病咧，都系由蚊叮而传染嘅疾病嚟噶。而疟疾咧就会比较多喺热带以及亚热带嘅地方，登革热一般存在喺东南亚、南亚洲、太平洋区、非洲以及中美洲。日本脑炎咧就会比较多发生喺东亚同埋东南亚大部分嘅地区，而黄热病咧就流行于喺中非以及南美洲噶。咁旅行人士喺出发到头先所讲嘅地区之前咧，要咨询医生，因为咧某一啲嘅疾病。如例如好似黄热病咁样咧，我哋一定要去某一啲指定嘅政府核准嘅诊所咧，去接受注射黄热病嘅疫苗噶。当你接受注射呢个疫苗之后咧，嗰个诊所佢配备一个政府所供给嘅印章咧，佢就可以系喺一本联合国卫生组织佢所颁发嘅一个疫苗注册证上面咧去盖章。并且令到你呢一般嘅疫苗注册证咧，可以带往外国入境嘅时候咧，供外国嘅海关检测。当你翻嚟澳洲嘅时候咧，澳洲嘅海关都要睇到咧，你系有注册，你系有打到呢啲针，去咗外国先至翻转头噶。嗱，几件事情要注意嘅，就系疟疾通常咧个潜伏期系7至30日，症状咧可以系间歇性发烧、发冷、头痛或者系大量嘅出汗。 登革热咧系大约潜伏期3至14天，一样都可能会发烧、头痛、肌肉关节酸痛、皮肤出红疹。日本脑炎咧 ，Japanese encephalitis 咧个潜伏期系5至15日，会发烧、头痛同埋呕吐啦，有啲时候甚至乎会痉挛。而黄热病咧就比较厉害啦，咁佢潜伏期系3至6日，会发烧、发冷、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之外咧，仲会系想作呕，严重嘅话咧会出血。而剛才講到的這種藥疾、登革熱、日本腦炎和黃熱病都會有機會令到我們的肝、腎和腦部受損，所以呢就算你打了預防針都要記住，當你去一些東南亞的國家或者是一些熱帶的地方，蚊患可能比較嚴重的地方呢，一般的預防方法就是夜晚黑出去的時候一定要穿長袖衫和長褲，用驱蚊剂或者驱虫剂，俗称蚊怕水或者蚊怕膏咧，就喺身体外露嘅地方嚟防止蚊叮虫咬。如果当室内系冇冷气或者系空气调节嘅时候咧，而你系会喺嗰啲地方瞓觉咧，夜晚黑就一定要用蚊帐或者系蚊帘啦。咁当然，如果你系担心自己有可能感染疟疾嘅话，咁我哋可以服用一啲预防药物去减少感染疟疾嘅机会。咁呢个喺你嘅家庭医生就可以帮你处方呢啲药物。咁呢种药物有两种喺澳洲可以供使用，一种系每一日都要食一粒药，喺离开之前嘅一两天咧就要开始食，食到咧成个旅程结束之后翻到嚟咧都仲要食一段时间噶。或者另外一只比较贵啲，但系一个礼拜咧就食一粒嘅啫。咁咧一样啦。在你未离开之前开始食，离开了之后的那段期间同埋你回来之后的初段时间都要服用这些药物。如果是黄热病的，我们可以用疫苗注射，以前的有效期为10年，但是在几年之前政府改了条例，现在的有效期是终身的了。如果要预防日本脑炎，我们都可以作疫苗注射，这些很多时候医生会处方这些嘅疫苗咧，系让你去地区嘅药房购买，并且喺即日咧帮你注射呢啲嘅疫苗。嗱，除咗呢啲之外，我哋要考虑到嘅就系白喉、破伤风、白日咳、甲型肝炎吓 A 型肝炎。A 型肝炎咧系可以通过食物咧系传播噶，但系有啲人可能自己曾经接种过注射咗甲型肝炎嘅针咧，佢哋唔知道。又或者如果你以前接送咗只系一针 A 型肝炎针嘅话咧，佢有效期通常3年，但如果你系喺6个月内打咗2针 A 型肝炎预防针咧，咁就会系一世有效噶啦。你唔清楚嘅话唔紧要，找医生咧帮你验血，咁我哋就知道咧你究竟对甲型肝炎咧有冇已经起一个预防作用。如果有嘅话咧，就唔需要吓，我再补充一次，系唔需要咧系再打呢个普通剂噶啦。咁如果个别人士佢系有呢个大肠疱疹嘅情况发生嘅，啊，咁或者我哋以前俗称生蛇嘅，又或者喺近呢几年嚟打过一啲嘅疫苗，然之后出现有生蛇嘅情况咧，喺呢个舟车劳顿去旅行嘅时候咧，亦都有可能会令到大肠疱疹咧系再一次发作。咁呢个你可以问一问医生咧，需唔需要你喺离开旅游之前咧去打一针大肠疱疹嘅疫苗咧，去减低呢一个情况发生。要注意一点，我哋澳洲准备进入夏天，但系喺我哋嘅北半球咧系准备进入冬天噶。咁所以如果你系未打新冠嘅加强疫苗或者流感疫苗，咁你係应该要打咗呢一类嘅疫苗呢先至去到呢准备进入冬天嘅地区。因为要知道一样嘢，我哋澳洲因为下南半球进入夏天，我哋嘅疫情会慢慢放缓嘅情况之下呢，北半球嘅情况係会变差㗎。因为佢哋嗰个嘅疫情呢係一般嚟讲流感同埋新冠喺冬季嘅时候呢係会特别流行㗎。咁所以呢千祈唔好掉以轻心，认为澳洲冇乜事，咁我去北半球嘅地方呢都唔需要太担心。咁呢啲嘅疫苗呢都係应该要照打返㗎。
阿 Devon 啊，跟住呢个问题呢，我諗下可能同医药就冇关，不过我都想知道，譬如话咧，就有阵时真系去到外国啦，你肚痛啊，或者有咩事都好啦吓，可能要入医院嘅。咁即系出发之前，使唔使即系做一啲资料搜集工作咧？睇下当地嘅医疗设备，同埋使唔使谂下自己使唔使买呢个旅游保险咧？
非常重要嘅一件事情嚟噶，好多人都忽略呢一点，亦都觉得唔想嘥呢个钱去买呢个医疗保险，但系我自己有亲身见到好多嘅病人，甚至乎去到发达国家，去到美国旅行，又或者喺邮轮上面 由于食错嘢，好简单嘅一个感冒或者肠胃炎咧，而喺美国又好，喺邮轮又好咧，系使上几百蚊甚至乎上千蚊嘅美金咧，去治疗一个疾病嘅。咁当然我亦都有见过一啲嘅病人啦，由于喺邮轮啦，又或者系喺外国咧跌倒啊，要断骨或者要包石膏咧，系花费几千美元以上咧。是去做呢件事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买医疗保险呢，他们都一蚊都没得报销的。要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澳洲的国民保健系统在一些跟澳洲相关的国家或者有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呢，你是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在这些国家例如英国、爱尔兰等等的一些欧洲或者是一些美洲国家。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呢，不是所有的国家跟澳洲都有这个联系。就算有，佢都只係包括你喺一個好基層嘅公共衛生嘅呢個網絡底下嘅一個服務。如果你去到當地，你使用嘅係一啲私家嘅醫療服務，或者你喺遊輪上面使用嘅都係一啲私家嘅醫療服務嘅時候咧，喺呢一刻咧，你嘅旅遊保險對你嚟講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千祈唔好為咗慳嗰少少錢咧而蒙上一個好大嘅損失。當然你喺你未離開之前，點解要見家庭醫生咧？因為家庭醫生佢會知道你嘅病史，亦都知道你服藥嘅習慣，咁佢就可以開定一啲止嘔、止屙、止瀉，甚至乎係一啲簡單嘅消炎藥咧帶喺身邊。有點需要注意嘅就係、是。这一类的药物由于医生开给你是作为一个预防的用途，你是未必可以获得澳洲的药物津贴计划底下所津贴的这个限额的。因为这些药物理论上来讲，当医生处方给你的时候呢，是应该拿来医病用的。但是你现在是带在身边做一个预防的性质呢，那政府就未必会津贴这些药物。但是话虽如此说，其实讲的相差只是几蚊，不是说相差很远的一个价钱。咁啊，除咗呢啲嘅之外咧，如果你遠行，你要去一個地方係超過一個月以上嘅，而你係有慢性病咧，咁你一定要帶足夠嘅藥物去到外國使用啦。一般嚟講，我哋醫生可以喺個藥單上面咧有個編號，只要給予個編號咧，而我哋批准咗之後咧，藥房就可以處方咧幾個月以上嘅藥物一次過咧係俾你帶走。最好記得叫家庭醫生咧幫你寫一封證明咧，係你食緊呢一啲嘅藥。所以當你出外入海關嘅時候，如果海關問你點解你會帶咁多帶有澳洲藥物津貼計劃所津貼嘅藥物離開澳洲嘅時候咧，你就有封信去解釋，因為你係長期病患或者有長期慢性病，所以你要服用呢一啲嘅藥物。千祈唔好咧帶唔夠藥，然之後叫澳洲嘅屋企人寄去外國俾你，因為澳洲由於大部分嘅藥都受到国民保健药物津贴计划底下的津贴，大部分的药去到海关呢都是会被拦截，因为政府是不会浪费这个时间帮你去查究竟你这只药是不是你吃的，一般的情况之下都会是寄不出去，所以千祈呢是要带足自己的药呢去外国了。医生最多最多一次可以签发六个月的药给你，如果你真的要去外国超过六个月的话呢，去到外国的时候你有六个月的时间去找当地的医生呢去继续咧去处方呢一类嘅药喺外国咧合法咁样继续供应俾你啦。
嗯，好啊。如果啲听众啦吓，即系谂住可能半年之后要出发去旅行啦，咁你又叫佢哋咧最好六个星期之前啦，或者总之几个星期之前咧俾足够嘅时间见你啦。咁其实用 telehealth 得唔得噶啦？呢一个点话最好系面对面咧？
呢、这个冇问题嘅，你可以系电话应诊啦，但系要记得一样嘢就系、是、你过去嘅十二个月内一定要人系有去过嗰间诊所，你先至可以系电话应诊嘅。咁、电话应诊咗之后咧，医生亦都可以因为通过佢哋嘅网络咧，可以将药单发到去药房啦，或者系发到去你手机。咁呢个就系要视乎嗰个诊所自己本身有冇登记到电子药单嘅呢一个嘅装置啦。咁如果有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会同病人讲，我同电话系同佢讲完之后知道。去什么目的地，那我们上网查了之后呢、通过我们医学的软件和我们给予的意见，跟着将它呢是药单发到去给个病人手上，跟着跟他说呢到你买了这些疫苗之后呢，你先再来诊所呢见我的时候呢，我们再帮你打针，然后再开其他你所需要的药物一次过给你打去外国。这样既悭时间，同一時間咧，亦都方便病人啦，咁亦都可以變咗你減少一程需要嚟診所嘅呢個時間，變咗你下一次嚟診所咧，你已經買埋咗呢個嘅疫苗咧入嚟注射噶啦。
嗯， 其实呢我都去过欧洲旅行啦，我去过意大利呢，咁就发嗰啲水呢，喺水龙头开嗰啲水呢好浊啊，即係有啲泡喺上面，有白色嘅泡，我都唔敢饮，咁结果呢成程呢我都系喺超市啊或者嗰啲士多呢买嗰啲即係樽装水嘅。咁其实呢去到一啲即係唔系咁发达嘅国家，同埋啲食水唔系咁清洁嘅国家呢，大家喺边方面要小心啲呢？啲食水如果唔清洁嘅话呢，会导致一啲咩健康嘅问题嘅呢？
食水唔干净嘅时候呢，好容易会导致到肠胃有反应啦。咁所以头先讲到嘅任何系由口进入去我哋身体而导致嘅疾病，包括肝炎呢，都会有机会呢系被传染上嘅。咁首先第一，我哋应该尽可能系饮用呢系煮滚咗嘅水呢去泡任何嘅饮品啦。尽可能呢就好似你嗰种嘅做法，就系用罐装嘅饮品、樽装嘅汽水啦、啤酒啦以及葡萄酒类呢都可以呢系放心饮用，但系呢一定要系樽装或者系罐装包装好嘅。千祈呢我成日都建议大家呢去到外国唔好使用呢啲冰块，因为冰块呢第一好容易受到感染，第二呢你唔知道呢佢搵啲乜嘢水呢去制造呢个冰㗎。有啲嘅國家佢可能係揾一啲嘅河水啦，又甚至乎咧佢可能係一啲商業用冰啦，佢拖入去個餐廳嘅時候咧，可能係喺地下咧咁樣拖入去嘅，咁所以咧唔好用冰啊，亦都唔好咧好似學喺澳洲咁樣咧飲用自來水啊，就算嗰個地方係經綠化處理嘅水咧，都未必安全噶。我哋香港嘅水一樣都係經綠化處理嘅，咁但係你會唔會喺香港飲生水咧？咁係唔會噶。咁就算你有使用一啲嘅净水器呢，一般嚟讲我哋都会建议呢你都係飲返樽装水会好啲。最好嘅呢就係呢将水煮滚啦，即係咩意思，将水煮到佢滚之后呢继续加热多一分钟，然之后呢慢慢呢令佢冷却到呢去到室温呢，咁一个会比较安全啲。咁如果你话你係去野外求生嘅，或者你係去露营嘅，咁市面上就有唔同类型嘅嗰种可随身携带嘅滤水器呢可以供选择。咁但係要注意一点啦，呢啲个滤水器佢有唔同程度嘅效能，经过滤过嘅食水呢有啲时候呢都係要小心嘅去处理。咁一般嘅市民呢，我唔建议呢係自己攞一啲嘅化学物啦，例如2% 嘅呢个嘅碘丁溶液呢嚟净化食水啦，因为呢大家未必识啦，搞唔好嘅话呢分分钟中毒呢，咁就唔好啦。咁去旅行嘅同一時間呢，如果可以嘅话呢，打一个小嘅急救包呢都对自己呢会有好处㗎。咁呢个急救包入面最好就係有一啲简单嘅消毒药水啦、洗眼杯啦、一啲嘅生理盐水啦、四片嘅呢个酒精棉啦、一啲嘅一啲嘅弹性嘅绷带呀，或者係三个绷带呀，咁记得打一啲即棄嘅无菌嘅消毒嘅手套啦。咁或者係一啲我哋成日会撞到嘅，唔单止係胶布啦，甚至乎係一啲医生用嘅齿胶布啊，尤其係一啲防水嘅伤口嘅护贴呢都好重要。咁呢啲喺边度买到呢？其实喺药房就买到㗎啦。咁你唔一定需要係要买成个急救包㗎。你都可以呢係自己呢，尤其呢两三年嘅疫情啦，其实好多人喺屋企呢都已经係有陆陆续续备有呢一类嘅物品㗎啦。咁你每样嘢带啲啲去呢就得㗎啦。咁喺药房呢其实几蚊呢都已经可以买到一盒嘅呢一个嘅医生有啲时候用嘅防水嘅一啲嘅伤口嘅护垫贴啦，或者係医生用嘅纸胶布。咁呢啲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呢喺必要嘅时候减少啦，第一喺外国嘅洗费啦，要去出面外国见一个医生啊，又或者係一时半刻呢冇办法去处理好个伤口。咁所以呢啲都係值得大家要注意嘅。
嗱，丁房你自己系医生啦，咁我相信咧，即系你个心会定啲啦。如果喺外国发生啲乜嘢健康问题，但系如果譬如话好似我哋咁啦，去到外国而嗰个国家又唔系讲广东话、普通话或者英文嘅话咧，咁有冇啲乜嘢 tips 咧可以俾到大家咧？咁点样寻求一啲医学嘅即系帮助咧？
呢个非常好嘅问题啊！我个人建议就系你喺离开之前咧，如果你本身系有慢性病患者嘅话咧，先叫你嘅家庭医生帮你做一张 health summary， 我哋叫做健康嘅一个嘅一个嘅撮要表。咁大部分医生如果佢系有使用电脑嘅话咧，咁佢其实咧喺电脑咧就即刻可以引出嚟俾你，就系话你曾经有啲乜嘢慢性病啦，或者做过啲乜嘢手术啦，打过啲咩疫苗啦，而家服用紧啲乜嘢嘅药物。 嗱，咁呢一张咧，你有份手嘅时候咧，如果你去到外国，而你知道嗰个国家英语唔系沟通咁好嘅时候咧，咁你去之前咧，你已经可以咧先将呢份文件咧系翻译。咁而家翻译都好方便嘅，其实你上网咧，好多嘅翻译软件已经可以帮你系做一个翻译噶啦。咁变咗你去到外国嘅时候咧，就可以即时使用。
嗯、
啊，咁但系当然同一时间啦，亦都因为我头先都讲啦，好多时候网上嘅翻译软件，佢真系你真系要见到当地嘅医生，除咗要求当地有呢个嘅中文嘅传译员之外咧，真有需要急起身咧，你都可以系使用呢啲翻译软件去帮助自己嘅。
好，或者睇下当地有冇澳洲嘅领事馆啦，唔知啲领事馆可唔可以帮一帮手啦？咁啊，不过
冇错。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我哋有时间嘅话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呢个飞行时差嘅问题。啊，咁飞行时差我哋知道咧，系指喺短时间咧，当我哋横越多个时区咧，引发身体同埋生理嘅一个病征变化。咁主要咧系由于我哋身体嘅自然节奏同埋睡眠周期受到一个嘅扰乱而造成嘅。由西边飞向东边所造成嘅飞行时差咧，比起由东边飞去西边咧，系较为严重噶。即系由西向东飞咧，有嗰个嘅时差嘅机会咧系大啲，所以复原时间都较长。啊，咁一般嚟讲，我哋点样察觉会有飞行时差咧？就系我哋难以入睡啦、疲倦啦、情绪会波动、肠胃个胃口唔系咁好啊，肠胃会比较不适噶。咁亦都会有啲时候影响工作同埋思维嘅表现。咁一般嚟讲，我哋点样预防呢？如果喺开始一个飞越时区嘅旅程之前呢，我哋应该要有充足嘅休息以及避免睡眠不足。唔好话因为我哋今次出去玩一个月或者几个礼拜下，我哋会飞越几个唔同嘅时区，我搏晒命去玩。通常去到当地之后嘅第一日呢，唔好安排得咁厉害啲事情，或者要离开之前嘅一日呢，都唔好呢係玩得咁盡，唔好玩得咁厉害，要有充足嘅休息。如果你嘅旅程喺嗰个当地嘅市区係少过三日嘅话呢，咁你应该要按照呢你正常喺你本地嘅时间表呢作息，而唔好按当地目的地嘅时间表去作息啦。如果你去个旅程喺嗰个地方係超过三日嘅话呢，咁你就应该呢係即刻遵从目的地嘅睡眠同埋用膳时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亦都可以在最初几日呢是有一个午间小睡啦，咁就可以呢帮助你去适应。喺目的地接受户外阳光照射呢，亦都能够减少时差嘅症状。喺飞行嘅途中，唔好因为你要夹硬要擘大隻眼，你就去饮多啲咖啡，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瞓着觉你饮多啲嘅酒精。尤其喺飞行嘅时间饮越加多嘅酒精呢，越容易呢就会令到自己缺水啊，同埋产生其他嘅一啲疾病㗎。如果你有需要、啊、去服用一些我们叫褪黑激素 melatonin 去舒缓时差的表现的话呢，那是 OK 的，但是呢不要用得太多，因为如果你服用的时间和剂量不适当的话呢，反而有个反效果，所以你最好在走之前问清楚你家庭医生这一类褪黑激素的药是应该怎样使用。再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我们即刻呢就去那里揸车，因为为了悭钱。咁但係要注意一点，喺橫越几个时区之后应该避免即时驾驶或者做出一啲重要嘅决定。因为当你精神唔好嘅时候，再唔明白当地嘅交通规则呢，好容易呢係会产生车祸㗎。
好啦，咁今日呢好多谢西雪梨大学林奇恩教授，咁大家呢我相信下即係可能饿咗呢个去旅行饿咗好耐㗎啦。咁呢就大家諗住如果出去旅行嘅话呢，咁记得林奇恩教授咁刚才呢提醒大家，咁最好呢喺出发之前呢见一见家庭医生先，咁攞一啲秘笈啦，同埋呢攞一啲药物啦，尤其是慢性病嘅患者，咁希望大家呢做返个健康快乐人啦。咁今日呢好多谢阿 Dan 房嘅。Dan 房，咁我哋下次再倾过。
好，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